二，西南地区的村落。作为地理概念的西南地区，一般包括今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和西藏等地。但是，由于西藏地区的情况稍有不同，故我们在前文中以单辟一节展开了讨论。本节所论西南是除西藏以外的地区。不过，要指出的是，西南的滇西北、川西等地也是藏族自古以来的聚居区域，因而这一区域的藏族村落也比较常见。对这一地区，历朝各代的中央朝廷都十分重视，及至元明清时期尤甚。一般认为，蒙元吸收了南宋在广西设土官管理的经验，率先在云南、广西等南部边疆地区实行土官制度。明朝进一步完善土官制度，发展成更具规范的土司制度，并将其推广到与南部边疆情况相似的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包括湖南、湖北、四川、贵州等西南地区和甘肃、青海等西北地区。明代朝廷针对不同地区情况的差异，实行土流并治，一方面分封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世袭官职统领当地人民，并与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镇抚司、长官司组成自治的地方政权；另一方面设立抚州亭县等行政组织层级，委派当地少数民族首领头人担任土知府、土知州等。不仅如此，朝廷还允许土司统辖一定数量的土军，用来弹压地方和服从征调，成为卫所的补充力量。从影响范围和程度上来看，土司均超过了土官，在实践中影响着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到了清朝，由于土司制度的普遍推行，造成了土司族内因征袭仇杀械斗、土官做大而朝廷难以治会等情况。一方面，清代国家对土司的态度从安抚转向了严格控制，即土司除了有承袭、征调、供赋等权利和义务，还需如流官一样被管理、考核、奖惩等。另一方面，尽管对土司的管理愈加严格，但清代朝廷仍然怀疑土司作为地方自治领导者有割据一方的可能，危及国家的政权稳定。因此，改土归流被提上了日程。土司制度逐渐衰落，仅在澜沧江以南的边疆等偏远荒瘠的地区保留了一些土司。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人口及村落就是在土司制度的变化中发展和建构的。在羁縻政策的引导之下，西南山区、半山区地区的原住民开始下山垦殖。受移民政策的吸引，大量的卫所军户、客民纷纷迁入。在这个过程中，农业生产技术提高，商品贸易发展，理学教育等国家意识深入，不仅改变了当地移多汉少的民族结构，还使山区边缘和腹地景观发生了变化，产生了许多新兴的兴盛的村落。比如在洪武初年，明政府在楚越之交的永明县，通过向化招抚、推行县制、编立徭役籍、增设卫所屯军、兴徭牧徭长制、优免投税等羁縻政策，实现了清溪、古调、涪陵、勾栏四徭规划，下山建村立即开垦。雍正四年左右出生于云南塔店高山的王氏家族两兄弟，从高山下移至曹子河河谷区，成为沿河村落的始迁族。湖北东南地区的村名体现了当地移民定居和宗族的关系，比如通山县志中提及县内人口按姓氏聚居的习俗，多以一姓聚居于一个地区或一个村落，并多以姓氏命名所居村名，如汪家范、祝家楼、毛坪、奥上焦、瞿塘张、洞口罗等村。两姓同居一村的村落则以人口多少区别先后，如焦下等村，且无论是从本地迁出或外地迁入或本地土著皆不例外。 移民开发活动对西南地区的村落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与明朝相比，清朝移民的动因发生了变化，从强制性的移民政策转向经济互补性作用下形成的自发性移民。西南地区经济发展对劳动力、资金、技术的需求，以及内地人民对经济机会和利益的追求，使人口迁移变成了现实。云南山区的矿产、土地等资源吸引了大量外来移民和坝区移民，拉动了移民进入山区、河谷从事矿业生产和农业垦殖。部分移民携家庭或家族同往，形成了以亲族关系为主的移姓大村。也存在移姓多村、多姓一村的情况。在这个背景下，诸如峨山县的沿河村落建立并发展起来。除了商户民户的移民，军事移民对西南地区的发展也发挥了显著作用。因明清军事政策形成的屯田制度，国家力量逐渐渗透山区，明朝卫所屯军自行屯垦，清朝则组织陆营军及其家属，并召集汉族移民屯垦，同时又在改土归流的过程中扩大了对西南边疆地区的实际掌控。在行政和军事背景下，外来移民的涌入带来了相对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手段。通过兴修水利，提供农业生产工具和技术，扩大耕地面积，使部分地区的农业环境得到了改善，使刀耕火种的粗放农业经济向精耕细作的农业经济转变。大批移民进入山区，西涧坡头的零星土地得到垦辟，山地得到了历史以来最大程度的利用，比如引进玉米、甘薯、马铃薯等适应性较强的域外作物，并大面积种植，不仅改变了当地的生产组织和资料结构，也改变了乡民的生活习俗。云南沧源、西蒙、耿马、镇康、孟连等地在清以前一直是佤族的聚居地，受自然因素的限制，佤族人生活闭塞，生产力低下。自清初矿禁大开之后，多系汉人赴彼开采，实力谋生，安静无事，彝人亦乐享其利，周围傣族、拉祜族也纷纷迁入。该地不仅民族分布发生了巨大变化，形成了各民族杂居的格局，还带来了耕种水田、使用犁耕的技术以及农业生产工具、锄头，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土地单位生产面积的提高也使其能负荷的人口承载力提高。大量移民的进入使人口密度增加，在人口压力下，西南地区不同民族群体打破了血缘的族群的限制，在合作控制和利用有限土地资源的过程中，形成了共同的经济关系，为共同经济生活奠定了基础，从而加快了西南地区不同族群之间的交流，村落社会逐渐繁荣起来。西南地区在乡约制度、乡村教育的落实中，地方精英在接受国家意识的熏染下，自觉向儒家思想文化靠拢，并不断将儒学传播开来，形成了地方认同感和自我归属感。一些少数民族村落模仿内地修撰族谱来实现地方认同和文化归属，或在各种生活实践中践行儒家思想文化的价值观，比如推崇科举考试、积极考取功名等。除此之外，西南地区的商品经济也有了长足进步。城市中接汉人、歇店、饭铺、孤客、场民以及移寨中客商、铺户接江西、楚南两省之民，只身至滇经营，以致积攒成家、娶妻置产，虽穷村僻壤，无不由此两省人混迹其间，即避随饱食之物，在一地亦为江楚人冒险越界兴犯，舍命以博财货。在明朝大规模移民的基础上，坝区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相比于坝区，山区多矿产，土地资源更为丰富，因此坝区移民自发地向山区迁移。到了清代，云南各地包括城市与大小村落已遍布内地商人的足迹， 市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商人活动范围向更广大的边地扩展和深入，使少数民族人民越来越多地直接参与商业活动，从而导致了职业类型的多样化以及村落发展的可能性。随着商品结构的变化，村落剩余产品向商品转化，村落的定期集市和商业街已经不能满足村民的日常生活，因此市镇兴起，部分村落发展为更大的城镇。西南地区沿着长江流域的各个码头，便是在商品经济的作用下发展起来的区域中心。随着移民定居化的进程，土客之间展开利益资源争夺，价值观也开始转变。在贵州黔西南等部分少数民族聚居地出现了克强土弱的局面，时日渐久后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冲突。这种冲突在双方势均力敌的情况下被强化和延续，又因双方身份和社会关系的转化变得错综复杂。移民的不断涌入，对土地稀少贫瘠的少数民族村落来说，使得传统生计模式的内在紧张随着生态环境的逐渐恶化变得越发焦灼。总的来说，西南地区是少数民族边地发展相对繁荣的地区，无数的少数民族及村落打破了原本封闭的地理边界，与外来移民，尤其是汉民，在农业垦殖、商品经济、文化教育方面进行交往互动。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正是在以儒学为主导的汉文化在这一地区的广泛传播与深刻影响之下，在文化意识观念方面，西南地区的村落与明清国家密切关联了起来。